中共将川普列入台独，驻美大使谢锋遇强硬对手，美国出招促多国同台湾建交，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稠密人口城市，卢比奥爆川普对普京内心有恨，中共报复美国关税，越南柬埔寨对习釜底抽薪。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5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一则健康资讯之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说。
我觉得我人累，我听说你们的产品好吗？有些人吃过也说好，所以我就买了。觉得累是因为我有糖尿病吗？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是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她觉得有明显的改变。
现在呢，我吃你的三宝了，整个人又没那么累了。
现在呀，吃了三宝，三高代谢保，人没有那么累。我一天到晚都不用午睡了，以前呢，每晚我要起3次去夜尿，现在1次就行了。还有啊，肠胃变好了，现在吃饱了不胀气，肚子很舒服。
不只是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美蒂市 Katrina 都分享了她的转变。
我现在吃了三高代谢保差不多9个月，指甲硬一点，不会像以前那么软。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不会经常2、3点醒来就睡不着。
三高代谢保成全古老的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看影片下的置顶留言。在川普宣布对等关税名单内将台湾列为国家之后，中共驻美国大使谢锋在社交平台发表文章说，绝对不给台独留有空间。与此同时，美中海上安全磋商，中共扬言反击美军，而美国国会将会推出台湾盟友基金法案，这个法案会帮助更多国家同台湾建交。根据联合早报的消息，根据川普宣布对等关税的时候拿出的图表，中国在国家栏目上，而台湾是排在第四位。很明显，川普表明就是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而这种表述是前所未有的。以往大家都会回避能够令中共震怒的这一类敏感表述。在昨日4月3号，谢锋在 X 平台写话，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我们将持续以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追求统一，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给台独势力留有任何空间。谢锋并未对川普宣布对中国大陆加征对等关税作出回应，但是作出以上表述，被外界解读为对川普对台湾列为国家的表态。就事件，网友说，中共战狼估计已经失心疯了，将美国总统川普都列入台独。中共说打击台独，就要看看他们怎样打击川普。如果中共不知道几时停止挑衅，派战狼到处咬人，那他们可能会碰到强硬的，下一步等到的可能就是川普宣布美国同台湾建交。川普近期挺台的步伐越来越大，立场越来越明确，已经完全突破了以往的禁忌。而中共的反人类思维模式就是不知道想自己有没有问题，反而越战越勇，四处挑衅。在昨日，中共战机首次在台湾附近拦截美军战机，中共认为台湾属于中国领空，美国战机和中共战机发生了激烈的对话，双方互不相让，中共再次升高了台海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在4月2号到3号正在上海举行的2025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会谈的重点是减少中共军舰和飞机的不安全和不专业的行动，但是中共指控美国军舰和军机在中国周边海空域进行侦察和演习训练，中扬言将会对美军任何的危险挑衅作出回应。 而长期以来，美军多次批评中共军方在国际水域和空域的飞行和航行行动具有挑衅性，增加了误判和冲突的风险，就包括刚刚结束的对台军演。在昨日美日韩外长在比利时会晤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共对台军演表示关切，并呼吁停止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为，三国鼓励和平解决议题，反对任何片面以武力或者是威胁改变现状的企图，同时表达对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除此之外，德国、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瑞典以及日本等国都关切中共对台军演。台湾外交部感谢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而众多的国家表态已经表明了全球在支持台湾。值得关注的是4月1日，美国台湾盟友基金法案授权拨款1亿2000万美金基金，这笔钱是协助台湾巩固对外关系的，供行政部门援助台湾遭受中国施压的邦交国和非官方伙伴。根据法案，能够申请这个基金的国家需要符合数项的资格，包括和台湾维持正式外交关系，或者是明显加强和台湾的非正式关系。因为一些国家和台湾的关系受到中共威胁，而缺乏经济或者是政治能力，而且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之下，没办法有效应付中共压力。这个法案经过众议院通过之后，在参议院通过之后，由总统签字会成为法律。从侧面证明美国正在支持一些国家和台湾建交作出努力，而这个是中共最担心的。就在川普对台湾也都加征了关税之后，台湾再次出现了疑美论，甚至网络上还出现了谣言，宣称赖总统走到去川普社群留言炮轰。台湾在野的国民党说，这个是总统赖清德依美抗中政策的一个重击。台湾总统赖清德昨日分别在脸书和 X 上发表文章，表示川普总统对等关税政策超乎各国的预期，并强调将会持续和产业紧密联系，和美方强力交涉，务必维持国家利益。而今日行政院长卓荣泰召开记者会指出，政府会将应对的策略重点提升到全面积极准备，有效管控风险，扩大支持产业，将推出九大面对20项措施，一共是新台币880亿元的协助方案。除此之外，台湾在军事上亦都在加紧改变战略部署。过去属于攻势部队的海军陆战队已经转型成立海上介护兵力，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海军快速布雷登艇的任务。从接到命令、着装、领取武器再到登艇，必须在10分钟内完成。对于中共将川普列入台独，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在今日4月4日，俄罗斯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克列伊里市的一个人口稠密居民区，导致15个人遇难，其中包括6名小孩。因为导弹射中的地方附近有一个游乐场。泽连斯基发表文章说，俄罗斯每日都在袭击，每日都有人丧生，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不想停火。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全世界都看到了，每一枚导弹、每一架无人机都证明俄罗斯只想打仗，只有全世界都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尽一切努力加强乌克兰防空力量和部队，只有这样战争才会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今日4日表示，美国将在几个星期内知道俄罗斯是不是在故意拖延，是不是真的要和乌克兰实现和平。他说希望他们是认真的。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最近几日对普京的真实意图越来越警惕。卢比奥说，如果事情进展缓慢，川普总统绝不会陷入无休止的谈判陷阱。我们正在测试俄罗斯人是否要和平，我们会尽快搞清楚这一点。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特表示，美国为调解和停火提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莫斯科应该给美国一个答复。而不知道是否为了安抚川普，克里姆林宫在4月2日证实，普京任命了国际经济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近日访问美国，并已经同美方就这个进行了磋商。如果成功，这样将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方高级官员首次访问美国。 川普新一轮的对等关税措施可以说是重创全球，在昨日4月3日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当然美国富豪们也都受到波及，但是川普今日发帖誓言，他会坚持推动相关政策，同时保证未来美国的投资人将会因此受益。与此同时，中共对美国展开报复，不过他的小兄弟越南和柬埔寨就大反转，迅速站队美国。川普宣布加征全球性关税，导致全球市场陷入动荡。全球500大富豪总财富在4月3日合计损失了2080亿美元，这个是彭博亿万富豪指数13年前开始记录以来的第四大单日亏损。彭博亿万富豪指数追踪的超过半数富豪财富大减，平均减幅是 3.3%。 美国亿万富豪首当其冲，其中朱克伯格和亚马逊公司的创办人贝佐斯损失最为惨重，还有马斯克的特斯拉股价也重挫了 5.5%。 墨西哥首富史林是美国以外少数几个被过关税冲击的富豪之一，由于墨西哥没有被列入白宫对等关税名单之列，激励墨西哥股市指数上升 0.5%， 连带推升史林财富增加大约 4% 至855亿美元。不过川普之前就已经表示不要急，肯定会痛，但是马上就会过去的。今日在4月4号，川普在自己的真实社群发文说，致众多前来美国并投入大量资金的投资人，我的政策绝不会改变，现在是致富的好时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今日美国劳工部发表了3月就业报告数据，显示3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228,000人，远高于2月份的117,000人，表明劳动市场仍然稳定。川普在就业报告发表之后发帖回应说，美好的就业数据远好过预期，已经奏效了，坚持下去，我们不可以输。川普还转贴了一段网友的影片，这个影片的开头写着，川普故意让股市崩盘。日前美国财政部长警告各国不要报复，这个就是税率最高数目了。跟着下来看看将会发生什么，什么意思呢？跟着下来就是要看看各国怎样跟美国谈判。现在很多国家都反应起来，川普总统透露，在他宣布关税政策之后，每一个国家都在打电话给白宫，好像泰国、澳洲、新加坡都宣布不报复。不过中共就冲出来跟川普对立，中共在今日4号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 34% 的关税。川普说中共将事情搞坏了，他们非常恐慌，这个是他们所承受不起的后果。什么后果？外界认为可能川普会对中国关税再翻倍。其次，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已经表示，外国如果想获得川普总统对等关税的豁免，就必须解决一系列限制美国商品入口贸易壁垒，并且还提到中国的税率能不能够下调取决于中国自己。习近平只要给川普打电话说不再生产芬太尼，就没有这个 20% 的关税。所以很多网友讨论说，中共不单止不知道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只能够是自作孽不可活。中共自己要断生路，但是他的盟友一直为中国洗产地的越南和柬埔寨就不是这样想。今日川普发文说，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通电话，极具建设性，他告诉我，只要越美能够达成协议，越南愿意将对美国关税降到零，并表示期待不久的将来正式会面。而柬埔寨亦都迅速作出回应，柬埔寨在致美国贸易官员的一封信中提到，将威士忌、牛肉、坚果、玉米和摩托车等19种美国产品的入口税从高达 35% 降到 5%， 甚至要求美国推迟征收关税先进行谈判。这样你觉得川普跟着下来会怎样对待中共呢？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美国网络情报体系出现重大人事异动，多名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证实，川普政府已经解雇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穆尔西和副局长洛布尔，有报道说可能和息怒泄密事件有关。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首先报道两个人解雇的事，之后 CNN、 美联社等多家美国媒体亦都各自引述消息来源，证实了相关的信息。 目前仲唔清楚呢两个人遭到解职嘅真正原因。被撤职嘅安全局局长穆尔西，同时亦都担任美国网络司令部嘅指挥官。官员们表示，网络司令部副司令哈特曼中将预计将会代理局长职务。在4月3号的较早时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发生了人事变动，至少有5位核心幕僚遭到免职。目前仲不清楚这些免职的是不是相互关系。川普政府自从2月以来解雇了多位美军高级领导人，包括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海军作战部长弗朗海蒂以及空军副参谋长斯莱夫等。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政府最强大而且至关重要的情报机构之一。这个局的密码破解专家和电脑操作人员遍布全球各地，负责向总统和他的高级幕僚提供关键的情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华纳认为，美国正面临来自中共的前所未有的网络威胁，情势相当严峻，所以不应该解雇穆尔西。根据 NBC 报道，有极右翼理论者劳拉·卢麦等人与川普会面之后，至少有3个人被解职。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安全顾问怀疑之想为部分官员辩护，但是最终未能够改变这个决定。报道说，副总统曼斯、白宫幕僚长威尔斯和多位内阁官员出席了会议，卢麦提出了多名不忠诚者的名单。而 CNN 的消息说，首席副国安顾问王之翰亦都曾经被卢麦公开质疑对川普不忠诚，不过最后获得怀疑之力保，得到继续留任。川普政府的教育部近日计划冻结布朗大学和哈佛等名校的上百亿美元的联邦补助，以纠正他处理反犹太主义的行为，并且针对多所名校用多元、公平和包容的政策作为招生指导的违法行为展开调查。根据每日来电报道，川普政府自从2月起已经针对全美60所高等院校发出警告。当时教育部表示，如果校方未能够遵守民权法案第6章保障犹太学生在校内中的权益和安全，政府将会考虑暂停他们的联邦资助。这次联邦调查的背景之一，就是同这所学校的前助理教授黎巴嫩籍专家阿拉维克有关。阿拉维克承认曾经参加真主党领袖劳拉的葬礼，国土安全部在他的手机中发现了有劳拉和多名真主党高层的照片和影片，他本人已经在今年3月被递界出境。除了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2.1亿的联邦研究经费在这个星期遭到冻结，哈佛大学正在接受涉及超过$90亿联邦合同和补助的全面审查。哥伦比亚大学上一个月暂停获得$4亿的资金，而宾州大学亦都在调查期间被暂停$1.7亿的联邦补助。川普政府表示，大学校园应该维持宗教自由和多元观点的空间。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